回到八岁的我的身上吧。我妈说我八岁以前金价拍起透拎丁家出租长水痘生爪，正式的名称应该说是带状疱疹，常常跋倒，常跌倒。但八岁以后却健壮如胶塞阿球，一种乡下野地到处都有的雀荣。八岁的时候我发生的那两件事，或许是我从生理体质到心理完全变成另一个孩子的重要分野。第一件事是关于死，第二件事关于生。不，或许应该说那可能是没办法切分开的同一件事比较准确。大约七岁的时候，我因为上了小学，不得不试着独自去上厕所。商场没有店家，自己家里有厕所，我们都得使用两侧的公用厕所，男厕在一头，女厕在另一头。不知道当初是谁规划商场的男厕的，它的门只有140公分高，而且不是密实的，它是用一根一根的木条钉上的，因此蹲在里头可以斜斜地看到外头，蹲在外头在某个角度也可以斜斜地看到里头。后来我才知道，这样的设计是为了避免有人躲在里头吸食强力胶的关系。我八岁生日的那一天，母亲特别买了一只鸡腿给我，还去附近的西点面包店买了一块1/12大的巧克力蛋糕，还附带一瓶养乐多为我庆生。虽然没有蜡烛，但我还是在哥哥姐姐的合唱后心满意足地把它们全部吃掉，只是不久后就肚痛难忍。当然我必须自己去男厕，刚上小学时妈就说如果这么大了还跟她去上女厕会被人笑是摸懒觉诶，没有男性生殖器。摸懒觉诶固然让我觉得没面子，但另一件事更让我焦虑害怕。我始终不愿告诉爸妈自己不敢独自上厕所，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第一次独自上厕所时目睹了一件当时完全不能理解的事，那是导致我从小就养成了忍便的习惯，最高纪录曾经7天没有上大号。一开始练习上厕所时，姐姐会在门外替我看着，慢慢的她就听从我母亲的指示放我一个人去上了。我鼓起勇气自己捏着卫生纸去公厕的那一天，按照惯例我选了最不脏的一间，恰好位于厕所的最里头。我蹲下去后不久就走进一个背影陌生穿着花衬衫的中年男子，站到我正对面可以看见的一个尿盆前。我看着他的臀部，看着他做了拉下拉链的动作。不久另一个穿着绿夹克的人进来，他们似乎看了一下，我看不见他们的头部，被一根木条挡住了，就蹲了下去，从那个已经拉开拉链的裤子浮起已然勃起的长着小男孩难以想象黑色阴毛的阳具吸吮起来。那个七岁或者七岁半的我不得不注视那个，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既不敢站起来冲水离开，也忘了可以闭上眼睛。那天回家以后我生了一场病，莫名所以的发烧了2天，便秘了一整个星期。原本我认为那是意外，不会每次都发生这种事的，但却连续几次都遇上了同样的意外。日后我回想起这件事，或许他们根本是刻意等我进去才开始表演的。没错，他们是刻意表演给那个只有七岁或者七岁半的我看，因为我似乎感觉到那个被木条遮住的脸仿佛朝我的方向看了几眼。在我的想象里，两个男人的脸上都带着隐微的笑容。从此以后 上南侧对我来说就是酷刑。我的母亲每天都一定催我去上厕所，而我总是捏着卫生纸跑到天桥上，然后算好大约上完大号的时间，再把卫生纸扔进天桥上的垃圾桶里，就这么跑回去。我吃掉一根鸡腿与1/12的巧克力蛋糕，一瓶养乐多后，而拉肚子的生日那天，进来的是一个我从未见过的陌生男子。他穿着灰色空巴拉裤，当时很流行的一种大腿窄裤管宽的裤子，和当时相当流行的夏威夷花衬衫。当他在应该已经尿完却未离开的时候，我心里头就觉得恐怕不妙了。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并没有另一个人进来。那个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男人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所在的那间厕所，因为厕所门木条的局部遮挡，我依然没有看到那个男子的长相，只看见那个被眼前一根木条切分成两等份的阳具朝我面前而来，然后那个穿着夏威夷花衬衫的男人蹲了下来，用眼袋浮肿细长的有点不合常理的双眼看着我说，你只能活到45岁。那话语如此平稳温柔，就好像他摸着我的头跟我说小朋友早安哪一样。那天回家后，我昏昏沉沉，再一次发了高烧。对当时的我来说，虽然45岁就像火星一样遥远，但那个男子的眼睛和笑容实在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一种情绪，好像皮肤下的哪里有一根冰冰的针随着血液流动直到心头。我高烧了3天，昏睡了3天，并且不断抑郁。多年后，我母亲会一再提起此事，她总是说这一生中我有两个救命恩人，一个是开张圣王，一个就是林医师。在我发烧的前2天，我父母亲并没有带我去看病，原因就是看一次病实在太贵了。父亲先到信动的药房买了成药给我吃，试试能不能在病发之初把它逮了来，而母亲则到圣王宫那里求了符让我喝下。我还记得那家窄仄仅容一人通过，药品满满宛如杂货铺的成药行，只要你讲出症状，戴着厚片眼镜只剩下头皮两侧有头发的老板会帮你配药，而商场的居民从来没有要求过他有什么药剂师证明。他那么自信从容地拿起药罐，咔啦咔啦地倒出药丸，动作迅速地包好药，那就足够让我们信服他具有某种不必鉴定的医术了。在当时，真正要找先生看病得要出城，我父亲得骑着他那辆铁马载着我穿过人洞、孝洞、中洞，他会跟我说到本丁咯，北门。在这里和我母亲当年追回吴姐的那段路程分道扬镳，经过圆环，骑进永乐丁、太平丁，一路到台北大桥。这时他的汗衫多半已贴在身上，而让坐在前座藤椅上的我感到热气蒸腾。这并不是因为西门町没有小医院，而是父亲只相信一位小儿科医师。这位医师从我大姐开始就为他看病，一直到我，这个家庭的第7个小孩，甚至连姐姐们的儿子女儿，都是由他从出生看到长大，简直就像是我家的家庭医师。直到现在，如果不是克风邪能治愈的病，母亲都坚持直到这家小儿科。这家小儿科的装潢多年来也从来没有改变过，马赛克状的玻璃门，推开是候诊的长廊，靠墙那边放着长长的椅子， 挂号与取药的窗口则是割出圆弧形的雾玻璃。最早的时候，护士是一位忧郁瘦小的中年男子，我非常喜欢看他冲药水。他会先把药粉倒进小塑胶罐里，然后再倒温水，接着他会把罐子放在耳边迅速摇动，仿佛在听什么音乐似的摇匀里头的药粉，直到药水变成浅浅的红色。然后他会在一张糯米纸上写下我的名字，那字真漂亮，漂亮的像一座桥。真的抱歉，那时我真的只想到这个比喻，因为那个医院正在一座大桥旁的街上。他还会写上一日三次，饭后一格，接着以你根本不可能看清楚的快动作，用一根蘸了浆糊的笔杆把薄薄的糯米纸粘到塑胶罐上，上头印着稳稳当当的楷体字，台北桥小儿科。据我母亲说，只有去这间医院我不哭不闹，任凭这位姓林的医生把退烧的塞剂塞到我的肛门里。第三天半夜，父亲从我嘴巴里拿出的水银温度计显示41度，这已经非常危险了。我父亲决定不管看诊费用，拉出他的铁马，把藤椅安放好，然后抱我上去。母亲则再用热水泡了开张圣王的符令，逼我喝了下去，才坐上车后头的载货架。这辆铁马就载着总重130公斤的我们前往台北桥小儿科。诊所当然已经关了，父亲急躁地按着诊所楼上的住家电铃，直到眼神忧郁的男护士将门打开，一语不发。被吵醒却带着微笑的林医师挂上了听诊器，然后把我抱到床上，像打坐一样坐好。林医师以腔调不同于我父母的台语说：“住下可跟后。”接着他用浸了酒精的棉花使劲擦拭我背上胸口的皮肤。据我母亲说，彼时我的皮肤就像熟虾一样红透透。有排便无？不知道呢，这三天是没。于是林医师就为我灌了肠，灌肠的时候感觉到凉意从那个暖暖热热的肛门流进肚腹，然后我就哭着由母亲扶我到厕所，刹那间把那些乌黑恶臭混杂着像是鱼腹内脏那样的秽物拉了清空。医师建议让我先睡在诊所，就近观察是否会有变化。母亲因此坐在小床旁的圆凳上看顾我一夜，而父亲则睡到看诊室的长凳上。天一亮，我的烧退了，醒来的林医师再用小手电筒看了我的眼睛和喉咙，说回家按时吃药再观察。我可以喷那个吗？我要求林医师帮我喷那瓶甘甘甜甜的喉咙喷剂，那本来是咳嗽时才会用的，但医师笑笑温柔地帮我喷了，这让我感到无限满足，觉得生这场病真是值得。我们走出诊所时正好天光，但铁马却不见了。父亲狠狠地打了自己一巴掌，声音响得让林医师都出来查看发生了什么事。我记得他来来回回地在那条街上走了十几趟，好像丢掉的是自己的一条腿。母亲始终相信我的病会好，林医师的功劳一半，开张圣王的符令也占了一半。马爱郎，马爱心，也要人也要神。当天下午他又带着我去了在双连市场附近的开张圣王神坛，一面谢神一面问神，问开张圣王何处寻车。圣王爷说正是那一辆铁马换回了我的性命，即使寻不回来也是命定。但他还是画了两道符给我母亲， 一道我父亲喝，一道全家喝。或许是圣王爷怜悯我们家贫，两个星期后又让铁马神奇地回到我家里。这辆因为大哥联考时我父亲遗失后才狠下心来再买下的二手铁马，就是我在某一本小说里写到，商场被拆后停在中山堂并且再也不见踪迹的那一辆幸福牌脚踏车。